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1月10号，我们继续在这里带给您跟美国还有我们湾区本地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那首先呢，来看今天啊，就是我们看到关于加州的这个隔离方面的规定啊，卫生方面的要求呢，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啊。那么随着就是现在这个 Omicron 变种病例的持续增加，其实给整个加州的医疗系统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啊。那加州的公共卫生部门呢就要改变新冠隔离指南。那这个新的指南是要求说，如果加州的医护人员他们没有症状的话，那即使他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啊，或者是 Omicron 的变种病毒，但是他们在今年的2月1号前都不需要进行隔离，或者也不需要确定他们已经康复检测成阴性，就可以回到工作岗位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当然相关的部门是解释说，因为现在人手真的是急缺啊，那如果有些医护人员他并没有症状，他们希望能够把他们比如说跟他的同事分开在不同的工作区域，然后让感染的人戴上 N95 口罩，这样也能让他就是算一个多在那边的劳动力嘛。如果他不在的话，那势必就造成很多工作没有人做，可能就给医疗系统带来一些压力。那这个是加州公共卫生部门的一个想法啊，所以就说即使医护人员你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的话，如果不严重没有什么症状也不需要隔离。可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新的这个指南啊，其实是遭到了加州护士协会的一个强烈反对啊。那么加州护士协会呢，他们就认为说啊，这个变化会让病人还有像护士啊这种在医院工作的人呢面临双重的风险。那今天呢，加州护士的这个协会呢还特意进行了这个抗议啊，就是要反对新的加州公共卫生部门的这种隔离的规定。那其中加州护士协会的主席哈，叫做泽内特伦福科尔特斯，那他呢就说，他说我们其实在这个道德层面上啊是挺苦恼的，那虽然也想好了要为这个病毒的激增做准备，但是呢他觉得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医护人员已经感染了 Omicron 变种病毒或者是新冠病毒的话，还被要求上班，其实呢他是可以感染患者的，所以他们认为说这绝对是不应该的啊，所以就站出来去反对和抗议。那么当然他们就谈到说，如果这个继续要这样做的话，很多医护人员已经感染了，但是呢并不去限制他去隔离的话，可能会导致更多医护人员生病，那么也会导致更多的病人没有办法得到救治。所以加州护士协会这些抗议人士的想法呢，他们就觉得说，你不隔离的话，可能表面上劳动力增加了，但实际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疫情方面的传播，然后再回到给到这个公共医疗系统的压力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对于加州新公布的这样的一个说感染新冠无症状的医护人员不用隔离的事情啊，是引发了蛮大的争议和讨论的啊。那对于这个说，如果是没有症状的话，那他回到工作是不是像加州护士协会的抗议者们所担心的，其实他仍然是可以感染患者的呢？这个消息啊，就是说当然加州的公共卫生部门还并没有说给一个特别明确详细的一个回应啊，但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报道过很多其他方面的这个临床的实验数据啊，包括很多这个医学专家、卫生专家啊、病毒专家们所建议的，就是包括对于现有的COVID-19 的疫苗的阐述，都是说现在打了疫苗的这些就是接种者们，他们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防止他们能够得重症，但是并不代表说可以100%的抵抗这个病毒的传播，仍然是可以感染并且携带 再二次传播这样的 COVID-19 的病毒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就是说加州的公共卫生部门就讲，现在打疫苗的人已经很多啦，那就是没有必要说就是再去隔离啊，就是说医护人员在隔离的话就没有必要，他们觉得因为即使这样患者也已经打疫苗了，风险就没有那么的大。但是我们从现有已知了解到的疫苗它的这种特性啊功能性来说呢，它只是不是让人得重症啊，所以那么到底对这个医疗系统，如果按照它现在的临床的表现来说，它还是可以继续感染已经打了疫苗的人。那么感染了之后，势必有些人可能还要回诊来进行看病各方面的，那么确实可能会像加州护士协会他们所提出的这种质疑和担忧啊，就会让医疗系统的负荷更加的加重。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哈关于加州公共卫生部针对新冠感染之后隔离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指南的争议啊。那当然您觉得应该怎么做好呢？您建议说这些感染了的医护人员是要在家休息别来上班了，还是说因为现在医疗系统缺人，哪怕你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可是你没有重症的话，依然可以回到工作岗位上哈，您是怎么看的呢？其实目前呢，就是有不同的一种看法和说法哈。那接下来就看加州护士协会他们的这种担忧和抗议能不能得到一个具体的回应啊。如果有的话，我们再看加州公共卫生部门是打算继续这样做呢，还是会做一些相应的调整，我们再跟您进行一些报道。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加州啊。其实今天呢，关于就是全民健保的这个预算啊，那今天加州的州长纽森呢是正式的这个批准哈，就是说他提出吧，还没到批准这一步哈，他是先提出来，然后呢，但是他这个预算就包括啊，因为是为了给全民健保用的嘛，这个全民健保可能要澄清一下，跟我们上周五跟大家分享的啊，就是说那种 universal 的免费的完全由政府运营的健保还不太一样，还没到那一步。那这个所谓的全民健保呢，是说在之前啊，加州计划的让加州成为第一个向所有非法入境的非法移民提供医疗保险。他们这个全民健保指的是这部分哈，就是非法移民他们可以享受这个医疗保险。纽森今天提的这个最新预算案呢，就包括了这部分，因为你要额外发这个保险，就是说要去 cover 他们的话，他们原本不在计划当中的话，是需要付出一定的资金的。那其实加州的医疗保险在2019年开始啊，就已经覆盖了让26岁以下的非法移民都可以使用。那去年开始呢，又把这个范围继续扩大，调整到55岁以上的非法移民也可以使用。那现在呢，纽森是希望啊能够推出立法，把剩下的中间的这部分非法移民也给他 cover 掉啊，也让他们能够享受加州的这个健保。那么最早呢，按照纽森的计划是说会在2024年的1月1号开始，当然目前也不清楚他是不是会分阶段的提供额外的医疗保险出来，也不知道他们想怎么付这笔钱哈。但是呢，这次的预算是在纽森所递交的当中呢是扩大了啊，然后呢这个预算扩大之后，就是说是Medi-Cal 的这个范围呢就扩大了。那么 Medi-Cal 是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一种医疗保险计划，所有人呢都可以参加，无论你的移民身份怎么样。加州呢预计会扩大，使得746,000位非法移民能够得到健保的这个计划的覆盖。那么有一项立法分析哈，就是说如果要让医疗保险覆盖到加州剩余的所有的非法移民，花费呢将是每年$24。最近一次医疗保险的这个扩展呢，是把覆盖那些50岁以上的非法移民啊已经给实现了。那么要做这些事情钱怎么来啊，要花费多少呢？根据之前的统计啊，就是说在这个医疗保险扩大给所有的非法移民使用这件事情上，每年需要花费$24亿。那么最后一次医疗保险的扩展会覆盖那些50及50岁以上的非法移民啊，纳税人呢会为此每年额外花费$13亿。 还有一些激进的民主党议员上周提议啊，要在加州建立全国首个全民医疗保健系统，并且通过大幅的加税来支持这个系统。那么但是这些加税啊是必须要得到选民的批准才行的啊。不过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我们看到已经被在议会当中重提好几次了啊。那接下来呢，很快本周就会有关于第一个提议要实行全民免费的政府运作的这个健保这件事呢，就要进行一个就是评估和公听了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也鼓励大家去了解更多的这个相关的情况。那上周五呢，我们热点大家谈中也算是比较详细的跟大家说了这个提案的内容，会计划变化哪些，以及对我们的影响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搜索来收听。那顺便说一下，我们希望之声网站进行了一个大幅的改版和优化啊，所以想要听我们这个，比如说您是开车开到一半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想听完整版的话呢，现在也可以到这个 bayvoice.net 这个网站上啊，这是我们新改版的这个网站，去找到我们往期的所有的节目，包括我们广播的直播流哈。所以就跟大家来 announce 一下，那也方便大家如果想要找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其他希望之声的信息的话呢，也可以登录这个网站 bayvoice.net。 好，那么说了这么多哈，我们就看说这个刚才谈到的是加州州长说在新的一年财年预算当中要扩大，去让所有的非法移民都能享受这个医疗保险的健保哈。那除此之外呢，他还规划了一些其他的盈余方面的花费啊，比如说of course 对于这个疫情要加强防治啊，这也要花钱。另外呢，气候变化越演越烈的野火和干旱啊，加州也要把在上面进行一些投资进行改善。再就是无家可归，还有这个贫富差距，收入不平等的一些表现，还有另外就是公共安全，包括打击最近一系列打砸抢犯罪的行为等等。这是纽森提议的他的钱要花向的一些主要的流向哈。那么对于这些钱是不是花在刀刃上了，然后在整个的实施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能保证啊相关的一些就是进展呢，这个还需要有待进一步的去观察哈， follow up。那到时候有什么消息呢，订阅再跟您讲。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啊，等下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有关于加州还有湾区本地的消息。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刚才谈到加州的州长纽森今天公布他新一个财年计划的预算，包括想要把加州的这个健保呢扩大给所有的非法移民去进行使用啊。那么谈到这个健保啊，我们除了现在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说加州要推行这种全民健保啊，免费的，然后呢当然要花很多的钱，也要加很多的税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现有的这个健保啊，现今年目前为止也有一些更动和变化，就是有关于它的覆盖范围。那么今天我看到这个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有报道啊，就是说加州呢从今年开始成为了第一个把一些性传播疾病，比如说艾滋病，衣原体等等一些其他的这个病毒呢，也列入了医疗保险计划啊，这个是全美第一个这样做的州啊。那么对于就是说这种所谓的性传播疾病啊，它简称是 STI， 那是可以就是说之前在加州的法律立法上有做过这样的一些限制和规定啊。那么可是这个相关要求就是说性传播疾病也能被医保所 cover 的这个呢，法律是在1月1号开始生效的。那么所有就是说加入了由州政府监管的私人保险计划的这些人呢，那么都可以就是说被适用啊。那另外加入了加州医疗补助计划的几百万的这些低收入的人群呢，在过一段时间以后也可以使用啊，受用这样的一个保险的 coverage。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啊，就是说这是全美第一个有这样做的一个州啊。那在这方面呢，就是说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曾经在2019年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说在这个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呢，美国和加州的这个性传播疾病的感染率呢本来是低的啊，本来是高的啊，已经连续六年创下新的一个记录了。那么目前就是说从2015年到2019年全美的这个病例是增长了279%，加州的病例呢是增长了232%啊。所以呢这个情况呢是如果从病例激增的角度上来讲呢，这种 STI 性传播疾病是蛮就是说可观的啊，比是需要值得重视的。但是呢同样这样的这个就是性传播疾病的这种治疗加入保险计划的话，势必也会推高整个保险这个它的一个成本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可能会忽略，但是也是直接会影响到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哈。那么这也是谈到健保，就顺便补充了一下这个消息哈。那么如果有相关的这个疾病呢，现在就从今年开始呢是可以被加州的这样的健保所 cover 的。那么还有一个是关于加州，就是说拿补助金给一些在疫情期间啊经济受到损失无力支付房租的这样一些居民朋友呢，来帮他们付租金。那加州是1月7号从联邦又拿到了6870万啊，专门用来进行租金减免这样的计划的。那目前这些钱呢是来自于就是之前财政部哈有2300多亿吧这样的一个资金再分配的啊，就包括了这部分的花费啊。那么加州其实在2021年已经收到了52亿美金，然后专门用于帮助那些受疫情影响的租户来偿还他们拖欠的房租。但是随着这个项目的资金啊逐渐越来越少，那么当然这个新来的啊这个6870万呢其实就是怎么说可以抵挡一下吧，是可以起到一些作用的。那么有些朋友会想说，诶，那我如果要是说因为疫情影响了没有办法正常付房租的话该怎么办？加州它的这个项目呢是叫做住房是关键啊，就是 housing is key 啊，那也有叫这个就是加时，这时是钥匙的时，就不同的翻译的方法哈。那么这个计划呢是实际申请金额比官方提供的金额还多出来了42亿美金，然后还不包括大约50个地方管辖司法管辖区所递交的申请。那么这些地方司法管辖区啊是运行自己的租金减免项目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看到加州新拿的这6870万块钱啊，大家如果是觉得诶我符合资格，然后也符合他的要求和条件呢，不妨就登录这个 Housing is Key 网站啊去查询一下更多的信息哈，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一个本地的消息哈，就是两个啊，一个先说就是脸书吧。脸书呢它今天我们看到啊，它的母公司不是改名叫 Meta 了吗？为了因应它的这个元宇宙啊这样的项目的扩张的计划。那么这个脸书怎么了呢？它今天也是宣布说哈，要把它的母公司 Meta 搬到德州去。然后他们在奥斯汀啊，德州的奥斯汀租了30层办公楼，然后要在当地扩招400名的员工。那么对于这样的做法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在去年像是很多大公司甲骨文啊，包括后来 Tesla 都跑去德州开厂啊，那么更低的这个税率呢自然就吸引更多企业的投入哈。那么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脸书呢它也是做了同样的事情哈，所以又就不得不引发人们的这种讨论吧。那么目前 Meta 在德州奥斯汀已经有2000个员工了，他们计划这一次招的400个呢其实就是在扩张啊。另外呢就是脸书的就是 Meta 啊奥斯汀的办公室负责人也讲到说，他们也有计划在奥斯汀的其他地区也增加脸书 Meta 的这个办公空间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情况啊，没有办法，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企业受到损失，那他们也在寻找一种更高效的但是低成本的这样的运作的方式哈。 好，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停车方面的消息哈。南湾的朋友啊，尤其是喜欢逛街的朋友呢，就要特别的留心了。因为呀，这个圣荷西的大型购物中心就是 Westview Valley Fair 啊，这个我们知道住在南湾的朋友都很常去这边买东西哈。那之前停车都是免费的，可是接下来从2月8号开始，在圣荷西的 Westview Valley Fair 要是买东西的话呢，它会有停车方面的限制啊。那它的限制就是说，前2个小时停车大家可以是免费的，但是呢，如果是超过了2个小时，那么就要开始收钱了啊。每个小时价格还要上涨一次，最高呢，如果你在那里停一天，就要是10美金啊。听起来还好啊，不是很高。那么为什么这个商场从不要钱，现在就还要收费来停车啊？必须停2个小时以上的话就要收钱了呢？怎么回事呢？那 Westview Valley Fair 的这个老板哈，他们就说，因为太多人就是没事儿不来 shopping，他也把车停在他们的停车场，那么就导致就是真正想来 shopping 的客人呢，没办法，可能很长时间找不到停车位。我以前我就记得真的很难找车位，我甚至都停在这个Valley Fair 对面的那个就是居民区的街道上面啊，但其实这也不是个好的办法，因为你太多外来的车辆停在人家 community 里面呢，这也不太好。所以呢，其实这个Valley Fair 的他们的管理者啊，就说那不如就开始收费吧。那还给2个小时的免费停车呢，是说他们算了一下，一般来买东西的客人80%的2个小时之内就会买完，差不多就离开了。那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个规定就是可以符合满足，如果是来 shopping 的大部分客户都不用额外付钱，但是呢，也避免了那些故意停车放在那儿不走的啊，那通过收费的方式可以减少这样的状况的发生。所以接下来2月8号开始啊，大家要知道去 Valley Fair 买东西啊，圣荷西要可能要被收停车费了。好，那最后一点时间还有个活动的消息要提醒大家参与啊！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们希望之声和大华超市呢是联合举办佳节购物乐逍遥的这种线上线下互动抽奖的活动啊。那么现在这个活动呢，您参与非常的简单，您就是告诉我们现在快过传统新年了，您最想要的年货礼品是什么呀？一样也行，几样也行。如果是在大华超市有销售的话啊，那就更好了，您可以就是告诉我们之后，我们从中抽奖，最高呢能拿到200美金的大华 gift card 大华礼品卡。那么参加方式特别简单啊，就是您把您想要的这个年货啊，它的照片、文字发个信息给我们，然后并在信息上标注是 R99，R 就是 range 啊，range 99的缩写啊，就是 R 代表 range，然后99加上您想要的年货的文字啊，说明或者图片也行，发给我们一个短信，短信号码是800-888-8123。800-888-8123。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就到了，感谢您的收听。